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对，我就是我开始讲到之前我就要说，好几个月我就没办法参加这个线下的聚会，所以好几个月没办法跟你们一起在教堂里面唱诗歌，所以我的心真的被感动，因为这是一个大伟大的事情，我们可以在一起赞美我们的主。所以就希望我们越来越会就是有安全感，就可以过来这边一起敬拜我们的神。就是我要先跟你们分享，感谢主，也谢谢敬拜团就是带领一个美好敬拜的经验。四个月前我讲了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主要集中在耶稣基督确实会再来的事实，以及这应该如何在现在给我们盼望和安慰。今天我只关注第十一节以及它对我们的意义。 OK， 所以再念给你们听一次，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一节，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正如我当时提到的，耶稣就在耶路撒冷外的橄榄山上警告他的门徒末世的混乱和他的再来。末世的标志之一是大规模逼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耶稣在第十一节中谈到了圣灵的力量。然而这并不是耶稣唯一次谈及圣灵的引导，最少有多两次。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中，当耶稣差十个使徒去传教时，他说过非常相似的话，我念给你们听，第十九到二十节。他说，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路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所以很像。然后第三次，在他前往耶路撒冷的长途跋涉中，耶稣与更大的一群门徒交谈，这见于路加福音的十二章，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跟随耶稣。耶稣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这是三个不同的时间耶稣给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指示，是 instructions 指示，这个指示即在关键时刻圣灵如何引导信徒的言论。因此这显然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所以我们要好好听。马可福音第十三章十一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是耶稣首先预言了门徒会处于什么样的世界或是什么样的社会，所以第一个是耶稣说预言。然后第二个，耶稣告诉了他的门徒一个不要做的事。最后第三个，他又告诉了他们一个一定要做的事。所以第一个，耶稣说了一个预言，第二个告诉了他们一个不要做的事，第三个一个一定要做的事。好，先第一个，耶稣以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开始这个经文，只接的背景是 耶稣正在向门徒解释他们这一代会经历破坏，拒绝耶稣为弥赛亚的犹太人会抓住他们，把他们带去受审。事实上，我们在《使徒行传》的开头就看到这个结果，在第三章中，就是第一次他们会被逼迫。彼得和约翰在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并向众人宣讲了耶稣的复活后，被逮捕。他们被命令不得再奉耶稣的名传道。可是后来那些犹太的领袖们说：“好，你现在可以回家。”后来在第六章是比较糟糕的一个经验，有一个门徒名叫斯提凡被抓，并被带到犹太领袖们面前。可是他们没有说：“好，我们就警告你，然后你回家。”没有，在斯提凡被用石头砸死后，耶路撒冷的许多基督徒也被抓起来扔进了监狱，有些人被抹杀，整个教会被分散到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彼得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马可福音以及启示录的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写给受破坏的教会的。破坏，因此破坏就是早期基督徒的共同经历之一。然而，耶稣也预言了末世的社会或是末世的世界，看起来怎么样？那里充斥着破坏。在耶稣再来之前，将出现教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破坏浪潮。一些现代的基督徒在想，我们这个一代，我们现在的年代，是否这个最后一代吗？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先谈谈逼迫这个字的意思，因为可能有一些人搞不太清楚，是一个人对你生气是逼迫吗？没有，简单的说，逼迫就是敌意和虐待，特别是因为种族或政治或宗教信仰，压迫是跟逼迫有关系，所以常常是为了宗教信仰，一个人会被逼迫。破坏可能来自政府、邻居，甚至是家人。当然，耶稣具体指的是地方当局对基督徒的破坏，这是他的意思。基督徒对破坏这个词通常会有两种反应。在我们教会中，有可能有一些人还没有经历过破坏或是逼迫的状况，对世界范围内的教会情况了解不多。如果神到现在位置已经赐给你一个和平的生活，那么就感谢他，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对，可能有一些人觉得，哦，这个经文跟我自己的生活中关系不大，但是我只要告诉你们，我们世界上的许多弟兄姐妹们都受到破坏。世界上大约有24亿人认定是基督徒，这些基督徒中约有3.6亿人生活在遭受 高度歧视和破坏基督徒的国家。我们说的不是那些偶尔消极看待基督徒的国家，比如我们在德国有时候遇到的状况，没有，而是我们是说那些存在某种法律和社会政策积极的试图推回教会的国家，所以比较糟糕的状况。因此，也许你们现在有宗教自由，但世界上每7个基督徒中，至少有1个没有这样的自由。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上升。我们教会中有可能也有一些人对逼迫很了解，因为他们要腰有负担，为在全世界上破坏的弟兄姐妹们守望子祷告，要腰他们自己经历过破坏。对这些人，耶稣在第十一节开头的话应该给他们带来的安慰。为什么？你们看，耶稣可以预见到他的门徒会发生什么，他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那些不理解和不接受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的社会所破坏。他完全知道将要发生的事，他完全知道，并相应的通知他的门徒，这样他们就不会措手不及。对教会的破坏并不是神无法控制的一个可怕的折磨，神知道并有能力控制。可是可能我们还应该问一个另外一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有逼迫？为什么上帝充许对基督徒进行破坏？为什么？圣经给了我们许多的理由，我先要说逼迫的由来是从哪里来的。本来不是从上帝而来的，是从人的罪恶而来的。从世界上堕落开始，我们会有邪恶，人会开始犯罪，人会开始走到他们自己的一条路，人会开始拒绝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很乐意破坏教会，或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应该要控制那些基督徒太多了。所以逼迫是从人罪恶而来的，可是我们的神是让那些邪恶的事情做到一个美好的结果。他会使用所有的状况，无论是好坏，就会来祝福他的百姓，他的教会。所以最少有五个原因。第一个是为了使教会更像基督，基督自己也曾受破坏，为拯救人而死。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节，他命令每年代所有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了有效地活出基督的呼召，我们也要愿意舍自己的命来救人。第二个，为了清洁教会或是洁净教会，听起来有点奇怪，我解释一下。逼迫很快就会把真正的信徒与假的信徒分得蛮清楚。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耶稣讲了一个撒种人的比喻，可能你们有念过这个故事。他把种子撒在不同的土地上，有一些种子落在石头地上。耶稣解释了说，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什么跌倒了。耶稣爱他的教会，希望教会是清洁的，不是洁净的，所以他偶尔会充许教会经历过破坏，以清洁他。第三个，为了使教会成长，在使徒行传中，基督徒一次又一次的受到破坏，每一次他们都被分散到其他的城市或是其他的城镇。通常他们会开始在其他的民族中分享他们的信仰，所以 分享给一个还没有听到福音的民族，现在是听到福音的民族。更多新的教会成长，逼迫往往是新教会在世界各地建立的推会剂、退化剂。第四个，为了祝福教会，可能这个也是听起来有一点奇怪，怎么会祝福我们？对于那些经历过逼迫或是破坏的人来说，耶稣在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到十二节所说的是极大的安慰。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什么他们是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辱骂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如果我们能超越破坏造成的眼前痛苦和恐惧，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有天国可得，没有人能把它从我们身边夺走。第五个，为了荣耀神，当信徒受到破坏时，他们往往会荣耀归给神。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到十四节明确指出了这种联系。彼得写，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更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居住在你们身上。有的时候我们有那个美好的态度，我们还是在痛苦中、危机中，还是会赞美神。破坏者自己有时也会被受破坏的基督徒的态度所震撼，自己也开始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弟兄姐妹们，无论你们是否为信仰受苦，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这些事情经常发生。我们不需要寻找受苦的机会，他们会在神指定的时间到来。重要的是要看到，当这些时刻到来时，我们要做什么。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耶稣首先告诉了我们一个不要做的事，然后他告诉我们一个一定要做的事。首先我们听到那个不要做的事，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耶稣吩咐我们不要思虑我们会说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得到这一点呢？我觉得有一点复杂。我不知道你们的状况，但当我以为一些非常严重的事情开始焦虑时，我发现我的大脑无法思考其他的事情。你们能体会我的感觉吗？可能是这个问题会在我的脑海中跳来跳去，直到成为了我的心病。如果我知道我在几天之内受到破坏，恐惧会潜入我心，我会变得焦虑，可能也会 仕途计划我应该要说什么。与此相反，耶稣说不要什么思虑，不要担忧，而且这不是他唯次这么说，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他指示门徒不要为他们的生活、为他们吃什么、喝什么，或为明天的事忧虑。圣经在多个地方告诉我们如何停止过度分析我们的问题。从门直上读讲，我们要关注上帝，我们要关注上帝，不要关注我们的环境或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为上帝在我们生活中充实的事情而感谢，而且我们要生活中的情况为生活中的状况祷告。所以我们要关注上帝，不要关注我们的环境。我们要感谢他，我们也要为我们生活的问题祷告。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四到七节对其进行了最好的总结，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讲，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软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凭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哎呀，最美丽的承诺，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因此总的来说，耶稣说不要，或是没有必要提前计划。当危机出现在你的生活中时，你会说什么？你只会给自己带来的压力。相反，你不要焦虑，你不要担忧，而是要继续履行基督徒的基本职责。这是什么？要靠主常常喜乐，要向主祷告，并要与其他的人分享我们主的福音。是我们不要做的事，现在我们要分享一定要做的事。到那时候赐给你们说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当危机来时，当你们为你的信仰受苦时，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具体的指示，我们要通过圣灵的力量说他给我们的话。这会如何发生？我们突然会听到一个听得见的声音说，现在要说 A 然后要说 B。 有时会，对呀，有时会。在使徒行传，这就是使徒们经常发生的事，圣灵用听得见的声音说话，他们就隐从了。我很方便呢，我自己从来没有听过圣灵真实有一个听得见的声音对我的耳朵说话。他跟我交通的时候，常常会直接对我心说话，或是对我脑中说话。可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听到圣灵一个真实的声音在你耳朵中，不用担心，我们肯定可以做一些事使我们的信仰更加成熟，使我们更容易听到圣灵对我们的心或是对我们的脑中在危机中要赐给我们的话。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是透过三个通过圣灵引导的话语，引导我的话语，通常是第一个通过祷告来实现的，第二个通过对神的应许有信心来加强，第三个并通过圣经知识来了解。但我祷告时，我与住在我心中的圣灵就会直接接触，我可以与他交流，然后他 他更容易可以引导我的想法。当我与人交谈时，我同时向神祷告说，主啊，请现在差你的圣灵引导我的思想，给我正确的话。我经常会很惊讶地说一些之前没有计划要说的话，这些话会影响更大。所以我鼓励你们，你是面对面跟一个人讲话，你只是先同时一起向神祷告说，请差派你的圣灵影响我的思想，给我正确的话。而当我对神的应许有信心时，我就越来越信靠神。我相信生活中的一切都有意义，最终是为了给神的儿女行善。这往往会使我在面对挑战时更有勇气。而当我读圣经时，我对上帝的理解也会增加，从而使我能够更好的祷告，更好了解我应该对具有信心的应许。显然，简单的像读普通书一样读圣经，并不是正确的方法。任何无神论者都可以读圣经，但却没有得到更多属灵的理解。但是我答应你，如果你真的渴慕认识上帝，无论你的背景是什么，圣灵一定会通过读圣经，会揭示上帝更深的奥秘。然而，无论环境好坏，祷告和读经都是基督徒应该要做的事情，无论我们的环境是怎么样。可是耶稣在马可福音第13章第11节说的话是，当你为信仰受苦时，或是你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不需要很多圣经知识或高智商就能说出上帝的话。你只需要什么？你只需要对上帝有信心。任何真正的信徒都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刚跟你们讲一个比喻，在台北，我们遇到了一位老奶奶，她几乎没有完成一半的小学教育，她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人，她的一生都在拜祖先或拜道教的偶像。但有一天，耶稣在他孙女的生命中行了一个大大的神迹。一年后，那位奶奶就受洗了。她扔掉了家里拜祖先的祭坛，她的朋友和家人都对她成为基督徒感到震惊，所以她的信仰很快就受苦了。几个月后，奶奶发现她认为自己拥有的公寓实际上属于一个远房亲戚，这个亲戚想把她赶出去，把房产据为己有。一个月后，她被迫搬出，她的朋友和家人立刻批评她说，你看奶奶，你离开了你的宗教，跟随一个外国的神，现在看看你发生了什么事。那位奶奶大胆地回应说，我永远不会再拜这些偶像，耶稣爱我，照顾我，那些偶像给我的家庭带来了麻烦。我相信他在这个时刻受到了圣灵的指引。你受苦的时候会到来，你面对危机的时候会到来，而且当它发生时，让这段经文鼓励你们。耶稣应许说，在那些时刻，圣灵一定会引导你说的话。 Absolutely, definitely, auf jeden Fall. 最后我要讨论那个解释一多一点关于那个最后的一句话，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当彼得和约翰站在犹太领袖们面前时，他们大胆地说出了神的话语。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说，当犹太领袖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为什么神让彼得和约翰受苦的时候？因为神的目的是让彼得和约翰受苦，以便他们能为基督做见证。他们能够有力地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不是说自己的话，这个可能没有用，而是说圣灵赐给他们的话。尽管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成为了神的代言人。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一件最荣耀的事。所有的信徒，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受过教育还是没有受过教育，男人还是女人，中国人还是德国人或是美国人，孩子还是成人，都可以在危机时刻得到圣灵的话，圣灵自己给你的话。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多么强大的承诺。我们可能受到歧视，我们可能突然经历悲惨的损失，或者我们可能受到破坏，但随后圣灵的力量将通过我们说话，我们将向需要听到这些话的世界分享上帝的话语。为这个应许感谢神，相信神会在正确的时间使用你们，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你应许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在面对危机或是逼迫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岛在那里，没有人可以帮我们。我们不是只一个人在那里面对那些事情，你是与我们同在。还有，如果我们心是开的、打开的，你应许我们，你一定会赐给我们圣灵的话。谢谢你的大的应许，让我们现在继续祝福我们有一个和平的生活。可是如果在你的旨意中，你要我们受苦，让我们好好做见证，荣耀归你的名为圣，也是荣耀你是控制这个状况，也是荣耀归你，因为你先爱我们。奉主耶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